我是奈亮。
大家好，我是迷之音。
今天呢，要来分享恶魔。
恶魔
？The Devil。
Devil 跟 Demon。
等一下，我会介绍。
是哦，有分哦，对对
对，有分有分。
我只是随便问问的。
随便问问，我就认真答答。恶魔啦，哈、嗯，其实很多人都讲过。三月的订阅会员专属也是关于恶魔，因为恶魔的主题很丰富。
嗯，
我们含量过高，各集节目里面算是蛮经常提到恶魔的。比方说我们都市传说早期的有讲到老鹰合唱团的歌、嗯、倒着播，有没有？
对。
后来也讲到了撒旦教。
嗯、哦、
虽然他们跟恶魔无关，抗议霸权为主。
嗯。
那路西法效应那一集是讲社会心理学的，介绍到路西法。
嗯。
讲女巫的时候有讲到恶魔跟女巫的关系。
嗯。
黑暗时代的教会如何靠女巫来收拢他们的信徒、
嗯、
增加他们的会员订阅这样子。是这样吗？好，开玩笑的。万圣节那一集有讲到泛基督教在散布的时候啊，到了新的地区，当地的原始信仰里面的神、
嗯、
如何变成基督教里面的恶魔、
嗯、
还有后来这个我们讲恶魔交易，浮士德有没有？
哦，对
啊，跟恶魔交易的，对不 对,
对, 对, 对，
讲的都市传说嘛，蓝调吉他手 Robert Johnson、嗯、啊，因为他是27俱乐部的，就是27岁就GG的，才华洋溢啊，然后又是27俱乐部，就有人认为说啊，他跟那恶魔交易了什么，甚至左右游戏我们有讲恶魔
啊、哦，
我们介绍了莉莉丝嘛，女巫之王，新约圣经里面的创世纪跟旧约圣经里面讲的，诶，有出入。好、哦，莉莉丝怎么不见了？这涉及到男女平权的事情。
嗯，
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呢，主要要来分享的是恶魔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哦，这个概念，
嘿，迷之音，你对恶魔的观点是怎么样？
对恶魔观点就是它是一个不好的啊，负面的。
诶，对，
然后它就是会。魅惑人心、然后叫人家做不好的事情，
通常都是能言善道的，
对对对，
很聪明，
嗯，
啊，很有主见，啊，可能会操控别人，
对，
他还是要你自己去做，
对。
然后外表的话呢，我们其实有看过不少电玩啊、电视剧啊、小说，恶魔通常啊会有那种你肉眼看起来很帅、很正、哦、外表很吸引人。嗯啊，不论他的性别，反正就都是
好看的，
都是好看的哈、
嗯。
可是当他现出真身的时候，通常反差是很大的，
很大
对,
对
不对？也有另外一种，像是《康斯坦丁》里面的撒旦，哈，撒旦就是恶魔之王，
嗯，他是西装笔挺，很帅，
西装很帅，对不对？哈、嗯，那也有啊，《神鬼愿望》，
神鬼
布兰登·费雪演的啊，就是看到夕阳会哽咽那个、
哦，
然后那个恶魔很正嘛，
嗯嗯、哦，
他是身材很好。我前一阵子在玩那个《博德之门》，也有恶魔，站在玩家的角度。我推荐给大家，它是2023年最佳游戏，真的非常好玩。那里面就有一个恶魔叫拉斐尔，你看是不是蛮帅的、
嗯、
然后他的真身是这样子，这个拉斐尔他在游戏里面的个性也是很鲜明，我们在专属单集会因为一些主题会介绍到他。多数会讲到恶魔是因为创作者他本身大部分都是泛基督教信仰国家的人，在基督教为主的意识形态的地区啊，恶魔是经常被讨论到的主题啊。你也知道像西方啊，他们的这个宗教其实就他们生活哲学。回来那亮个人齁，不知道迷之音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齁。我有时候在网络上会看到一种论述，然后甚至我身边的朋友或长辈他会说我基督教的不相信有鬼。
嗯 嗯, 嗯，
是不是有听过？
对。
那当然了，也有一些人啊，他是基督教，可是他是相信有鬼的。
嗯，
好，迷之音有听过对不对？
有。
那我现在就来解释一下这样子的话成立的哦。
嗯，
在我们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
对，因为我就会觉得恶魔其实就是鬼啊。
我认为有可能的事实是说，他感性上相信，但是理性上基于信仰，不能说那是鬼。哦、怎么说呢？第一个。泛亚伯拉罕宗教是相信有灵的，
对，
好，什么是泛亚伯拉罕宗教呢？像是犹太教，
嗯，
基督教，基督教里面就还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好，我们现在知道最多的是新教，
嗯，
然后还有什么伊斯兰教，
嗯，
都算是泛亚伯拉罕宗教。泛亚伯拉罕宗教都是相信有灵的，跟其他宗教其实都一样。比方说道教相信万物皆有灵，
嗯。
那佛教里面《金刚经》有讲，有形无形都是属于众生，然后他讲众生平等嘛，
嗯，
是从犹太教里面衍生出来的伊斯兰教啊， 他也相信世界上有鬼，可是他们称为正尼或者是精灵
啊。
我们之前有分享过
哈，
不过他们的灵啊跟我们东方想的不太一样，像是正尼或精灵这种灵是神用无烟之火创造出来的，他不是人死了之后
变的哦，
只有灵魂而没有肉体的。
嗯，
那第二个是说，像泛基督宗教信仰的人啊，他们信仰神，信耶稣得永生。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死掉的时候会上天堂。
嗯，
人死掉了，肉体没了，什么东西上天堂？
灵魂，
就是灵嘛。
嗯，
哦，所以他们其实是相信有灵的。信耶稣得了永生，你的灵就会上天堂，就得到永生了嘛。
嗯，
另外一种呢，就下地狱了。
嗯，
所以呢，这世上不会有鬼，不是上去了就是下去了，人世间就只有人。所以你说有鬼这不太可能啊，只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就叫做恶魔。
恶魔可以在人，
恶魔可能也是没有肉体，不是人变的。
我觉得
跟那个伊斯兰教其实是有点像的，你了解这意思吗？
我了解啦，可是这样听起来就是在玩文字游戏。
不会是文字游戏，因为他们的本质就不同。
不同吗？
举例像道教好了，万物皆有灵，譬如说石头里面有灵，人也有灵，对不对？人死了之后，道教的人会觉得啊，你可能会有因素，或者是像藏传佛教会觉得啊，你可能进到中阴之间，你没有经过一些他们建议的方式的话，其实不会去轮回的，会在人世间。
嗯，
可是呢，在泛基督宗教里面呢，就只有两种，信耶稣跟不信耶稣的。
嗯，
信神的跟不信神，信神的就会上天堂，不信神的就会下地狱。所以人世间是不会有灵存在的。如果你讲的是人世间的灵，那就是恶魔。可是恶魔不是鬼。
那恶魔是哪来的？
主题是要讲什么？恶魔的概念是怎么来的？
对，
好，明星这样了解刚刚那个说法，
我了解
成立的方式。
我自己就会想说，
嗯，
恶魔，
哎，
他也是从地狱来的啊。就如果要溯他的本源的话，
哦，恶魔啊是从地狱来的，没错，啊，可是他原本不是从地狱来的。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解释恶魔是怎么来的。以这样的说法我们就可以归纳起来了。
嗯，
因为恶魔不是人时候变的，但是是对立于神以外的存在。
嗯，
所以呢，那个不是鬼，那个是恶魔。
他不是不信神的人下地狱之后的灵魂，
他也是不信神的存在。
好，
所以呢，泛基督宗教里面这个世界有灵有神有人有恶魔，可是没有鬼。
嗯
啊，可是譬如说像东方信仰嘛，万物皆有灵的状况，有人有神有鬼，神有好有坏。
嗯嗯，
东方的是这样分的。
对对，
然后泛基督不是这样分的，好坏就是用神跟
恶魔，
对，它就是二元论这样子。
嗯，
这样归结起来，恶魔不是人时候变的，但是是对立于神以外的存在。这句话个人认为在观念上虽然是对立，其实在泛基督宗教或者是犹太教里面，神跟恶魔虽然对立，可是其实不是对等的。
嗯，
现在至少我们可以斩钉截铁说，在泛基督信仰里面，恶魔是因为神存在才存在的。没有基督信仰，恶魔形象啊，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活灵活现。
嗯，
甚至恶魔可能就不存在了。特别是泛基督信仰从犹太教的传统脱离或者是被脱离之后呢，会更明显。再换句话说，如果这世上没有基督教信的神的话，自然就没有恶魔。好像听起来不太符合逻辑，可是为什么成立？说到恶魔啊，因为泛基督宗教从西元一世纪，我这边指的泛基督宗教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下面有分三个，天主教、新教跟东正教。基督教从西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前期啊，耶稣创立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
嗯，
那中间呢，经过了罗马帝国灭亡，进到黑暗时代、庄园封建时代，又进到什么十字军东征。
嗯，
然后呢，西亚民族，比方说巴比伦人啊、亚述人啊、波斯人入侵到欧洲，再接什么文艺复兴时代、启蒙时代、工业革命，一直到现代。以往的基督教不如我们现在看到现在这样，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演变过程。最主要可以提的因素跟恶魔有关的，就是说它的演进跟演化结合到很多文化的影响。
嗯，
再加上对一神信仰里面呢加入了一个概念叫做什么 三一论，恶魔对基督教来讲就势必要存在，否则教会在逻辑上不那么完全站得住脚。我们其实在女巫那一集有提到部分的原因，那讲到豆知识，什么是三一论？
对，我正想问三一论。
三一论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三位一体，也是犹太教跟泛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哦，而且是众多不一样的地方其中一个。嗯，好，关系我大概讲一下。其实泛基督宗教是从犹太教传统演变出来的。哈，三一论是什么？哈，基督教的神学术语啦。哈，犹太教跟泛基督宗教都相信上帝，犹太教的人会称他为叫亚威。嗯，基督教信的一神跟犹太教的一神不一样，犹太教一神很单纯，就是亚威。
亚威。
泛基督宗教信的一神啊，是这个图来，三位一体。The Father, The Son, 还有 The Holy Spirit, 圣父、圣子跟圣灵，所谓的 God, 三个元素是这三个组起来的。那圣父指的就是亚威。
圣父指的是亚威。
圣子就是指耶稣。圣灵就是说圣父身上有圣灵，圣子身上也有圣灵。我们所有人身上，如果你是相信神的话，你也有圣灵。
我也有圣灵。
就是。
我也是一个圣灵。
这三个组起来才是所谓的一神信仰的神。
哦，所以泛基督教他们不是，他的神不是指，不是单单只指耶稣，耶和华。
耶稣不是耶和华哦。
哦，耶和华是耶稣的爸爸，是不是？所以
在基督教里面是这样讲的。
哦，所以不单单只是指耶稣。
不是只指耶稣。
它是包含的。所以这边的 Father 是指耶和华。
三位一体论啊，就造成了基督宗教要建立起来非常的依赖恶魔的存在。嗯。因为恶魔就是反上帝嘛，他去跟人交易，他要对方的什么？灵魂。嗯。对方的灵魂其实象征意义就是说，我要你不信上帝。嗯嗯嗯。依照基督教的教义，就是说如果你不信上帝，你就会下地狱。那地狱是谁管的？恶魔。
恶魔。
所以后来的泛基督宗教在中古时期啊，黑暗时代建立这个信仰，让大家很虔诚，非常需要恶魔的存在，
需要一个反派。
因为他们是信三位一体，不是说我信神就好了，他会要求你，如果你是信三位一体的神的话，你在灵魂上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对你就有话语权哦。嗯，比方说神说人应该要怎么样，努力工作，把头低下来，不要去想太多其他的东西，就是从这里勾住这个信仰。在另外一方面去教导大家，恶魔很可怕。嗯，这个不是我要讲的很可怕，历史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子。嗯，我们从理论上面去切，那这个就是三位一体，迷之音了解了，
了解了。
好，那回来恶魔，我们其实之前在万圣节有提到类似的例子，关于恶魔外表有像龙的，有像鹿的，嗯，有像牛的，嗯，也有像羊的。那其中的原因还是一样，因为后来它大大的发扬嘛，特别是在这个黑暗时代，它进到一个新的区域会有不一样的文化，他们也有他们地方宗教。进到这个区域之后，有力气的就会基于一神信仰，把当地原本的宗教里面信的神归类成恶魔。因为你不是圣父，你也不是圣子，所以呢，你就是恶魔。基督教当时在说，他们都会说什么？不要崇拜偶像。就是这个原因哈。最明显的，刚创起来的时候，原本是被罗马帝国所禁止的宗教。那原本罗马帝国信什么？希腊神话、众神信仰、宙斯啊，很多很多神嘛。嗯，当基督宗教被罗马帝国的帝王接受了之后，就反过来针对你原本信的信仰，也就是希腊众神来出招了。恶魔的形象怎么来的？就是从这里来的。好，像是这一位，来，明星看一下这个，我们在《神火之贼》里面其实也有看到男主角的好朋友
是羊啊，是不是？
图会分享给大家哈。有羊角，人的身体角是羊的，
羊皮，
它会吹排笛。嗯，它其实呢是希腊神话里面的森林之神或者是牧神，
对，它也是，
它是代表自然的力量。一言以蔽之，它就是半人半羊，因为它是神嘛，它的排笛是可以催眠的。那在希腊神话的故事里面呢，潘他是一个很勇于示爱的人，然后另一方面讲就是他很滥情，他常常会躲在树林里面，看到美女就会冲上去跟他示爱。嗯，那再加上呢，其实羊呢，如果大家是畜牧业应该可能知道啦，羊呢在发情的时候是很疯很秋的，
真的哦。
好，那在基督，对，那在基督教当中本身就有禁欲的概念， 就把潘呢这个神呢的外形作为恶魔的原型。
有诶、欸、有几部那种就是恶魔片
都是有脚啊，
对，然后就是、
然后有蹄啊，
恶魔你叫什么名字，然后那个形象出现就是大概是羊这个样子。
对，没错齁、嗯哦。那你也了解了，这古代的世界不论东西方父权都是很强大的。那亮个人看法，三位一体也是啊。因为你怎么知道那个神他是有性别的，你怎么会称他为 the father？
还有上，
既然他是神的话
，OK。
好，那上的话是因为耶稣确实是男性了，而且历史已经证明确实有耶稣这个人了。Oh. 那至少圣父嘛。然后还有旧约圣经里面，之前在左游戏介绍，莉莉丝也是，他受不了男权才离开的嘛， 然后就变成了恶魔了。所以呢，他怎么可能只是去指责说男性的性欲不对呢？因为潘是男性啊，他一定会把女性也拉进来。好，好，来再给明子英看一下这张图。看到这个图，你就会说啊，你这个是拜恶魔，你这个邪恶，对不对？哈、哦，这个图会分享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图而言，你仔细看哈、哦，这个也是泛基督宗教里面非常有名的恶魔，他就是有脚，然后头上有五芒星，有翅膀，然后重点来了。他是男性的样子，可是他有女性的乳房。换言之，这个角色他是雌雄同体的，他呢就被认知为你是淫荡的，男生女生都一样，都不准这样子。那这个恶魔叫做什么？巴丰特。好、哦，你有听过？你有听过？
有啊，有一部驱魔片里面，好像可是那个好像翻成巴菲特还是什么的？
对，巴菲特是那个只喝可乐的投资专家吗？
哦、是他是好像有啦，有叫就是问他叫什么名字？
巴丰特哈、哦，这个话其实很有名，是19世纪英国的神秘学家艾利冯斯李维的作品。这个作品画作叫做《安息日的山羊》。哦，他也是山羊啊、
哦，对，
跟潘是不是一样的？好、哦，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斗志是，多数塔罗牌里面不是会有一个恶魔牌吗？
对，
恶魔牌画的通常就是巴丰特，
哦，就是画他、哦，
对对对，
就是、用他代表。
哦、那我们看到我刚刚有提到他是雌雄同体，那有女性的胸部，也有男性的性征，这造型哪来的？有没有像刚刚的那个牧神潘，
啊、
对不对？那我现在就要来讲这个名字巴丰特是怎么来的。这个就要连接到我们在讲之前啊。迪士尼都市传说的时候提到的共济会、
哎、好神秘哦，
有一种说法哈，共济会的成立跟中古时代的欧洲啊法国发生了一件宗教政治事件有关。
宗教政治事件，
对，我们之前在分享的时候就有讲到圣殿骑士团，
有，
就是跟圣殿骑士团有关。好，我们也讲一下前景哈。我们在童话的原型那一集、啊、蓝胡子里面，有提到娶了年轻太太的那个老领主，有没有？他要出门打仗，就是要参加什么十字军东征。那十字军东征是干嘛用的哈？我这边简单一句话讲起来，就是说泛基督教徒。去跟同样是亚伯拉罕宗教的伊斯兰教打起来，互称对方是异教徒。那因为他们同是亚伯拉罕宗教出来的，所以他们圣地是一样的，就是在耶路撒冷。关系上面有点像是泛基督教的人主动去打这个异教徒，异教徒当然也不是北气嘛，你打我当然要打回去，十字军东征这样子齁、回来齁，那个老领主他就是去参加十字军东征，然后去之前他会怎样？因为大家都是信基督教，对性欲啊是压抑的，在一些男权的人心目中就是我可以性欲你不可以，所以呢就会帮女生他太太装什么贞操带。那就要讲到13世纪的时候，第七次的十字军东征失败。
打到第七次哦。
他们总共有八次。
总共八次。
好，那失败之后大约50年后，西元啊 ,1307 年10月3号的星期五 ,13 号星期五，法国啊国王啊菲利三世大量的逮捕了法国的圣殿骑士团的成员，严刑逼供。继续讲之前我们讲一个斗智士，什么是圣殿骑士团？米子英觉得呢，是不是胸前有个十 字,
十字，
然后呢
对对
穿盔甲拿剑，
对对对、
哦、很威猛，对不对？
对，他们要保护什么？
圣殿骑士团呢，他们其实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就成立的军队，主要成员就是骑士。因为当时的中古时代啊，欧陆啊除了北欧之外，到15、16世纪都是封建庄园制，这块土地有一个领主，然后领主下面有骑士，很多很多领主拼起来成为一个国家，那这个领主上缴钱给这个国王， 有点像是日本武士，有没有？嗯、他们什么烦什么烦，然后上面有一个大将军的感觉、嗯，有点像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们要成立这个封建庄园制？你知道吗？因为北欧的维京人很威猛，
很会打，
一天到晚就来这里打杀砍烧、嗯嗯。所以呢，在欧洲很多的民族，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没有很发达，大家都是农业，农民不会打仗啦，身体虽然很壮啦，他们就会很需要呢领主还有骑士来保护他们、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什么？我种田教你嘛，那你就负责保护
我们、
哦、大概这种感觉、哦嗯、这边岔题一下、哦、根据啊一本呢非常棒的一个名著，我个人觉得是名著，叫做呢《人类的历史》，作者叫房龙，这本书成书很早，好像1913年还一几年就成立了啊。那这个房龙他是法国人，他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写这本书在讲人类从一开始到后来的历史。重点是什么？他是写给他儿子看的，所以他文笔之好，切入点就是为了让你了解，然后所以他的意义都很深，很棒，这个推荐给大家，图书馆呢、啊、也一定都借得到。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哦、这个我手边有一本，我已经看完了。好，那回来、哦、根据这个房龙的这本书，他就提到封建庄园制的这些骑士跟农民都很乖。为什么很乖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接受上帝的安排、是很强的
信仰。
上帝就跟你说，这个就是上帝
最好的安排，
就是你最好的安排。
懂懂懂。
以当时的政治状况就是这样子，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这些农民这些民众他们自己想办法自给自足、那也很安心，因为我只要缴钱给领主，领主就会派骑士来保护我的家园。承接上面讲的，那时候整个欧洲社会的社会结构就是领主上面有国王，那国王其实跟这些农民跟民众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哦。因为农民只面对
领主
跟骑士，对他有实际意义。那领主则是跟国王有政治还有利益上的关系。这样子就很奇怪，就有一个勾勾漏掉啦。国王怎么行使他的管理权，让这些农民知道你是我管的，我是你的国王。因为农民只面对领主跟骑士啊，那这个国王对我是没有意义的啊。啊，怎么弄？其实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势力，就是教廷
啊，教廷、
虽然台面上国王是基于信仰来尊重教廷跟教宗啊，就会说身为国王我也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可是实际上在政治上他们就是要合作，求取这个力量的平衡。因为教廷的力量很大，所有的农民都信基督教。比起信国王，他们信基督教信的还深。所以教廷呢，为了跟国王的武力去平衡，他就会告诉人民说，这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不要呢想太多，你也不要想去造反那个国王。我是教廷，你是不可能造反我的。因为我是神的代表代言人，你有可能去造反国王吗？就是用神的方式来告诉他说，这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那所以呢，我刚刚讲骑士跟农民都很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对国王而言，他的政权要安稳，做得再烂也不会有人造反的话呢，他就是要靠教廷，因为君权神授，君权呢是神透过教宗赋予我的。
这就是角力耶、
三角关系啊，互相依存啊。国王啊，他在领主还有农民之间，他怎么样去宣示我的统治权，就是透过基督教的神权在后的。那我们来讲十字军东征、放心，都会讲回巴丰特。在西元1096年到西元1099年是第一次的十字军东征。
哇，第一次就打了三年。
那时候圣殿骑士团还没有这个名字，他们只是 base on 法国这个地方众多领主，还有呢他带领的这些骑士 aka 武力。对国王而言，为什么要十字军东征？好听的话就是要荣耀上帝，让异教徒屈服在神权之下。当然这很好听，
对，
那他们的终极目的跟大家说，就是我要抢回圣地耶路撒冷。可是其实还有别的目的，就是什么？侵略他人的领土。还有什么？因为其实当时的西亚中东那一块文明跟技术都比欧洲进步很多。欧洲那时候是黑暗时代，所以我要抢他的物资，我要学他的技术，然后抢物资回来干嘛你知道吗？他就变宝物了，我就可以卖。国王十字军东征，信仰只是台面上的一个理由，最重要还是钱。 还有利益，
势力的。
从文明的发展角度来看，这个十字军呢，他们组成军队兼商队，去打人家，其实也学了人家穆斯林外族非常非常多的科技回来。好，那回来了，第一次东征的时候，这一群法国的骑士团呢，打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这个圣殿山也就是相传希伯来人啊的国王啊，所罗门王啊建立的第一圣殿。所罗门王的传说啊跟恶魔有极大的关系。打到了第一圣殿，欧洲世界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罗马教廷就跳出来了，赞赏跟支持，封他们叫做圣殿骑士团。刚才提到齁，十字军东征除了正义之师的号召之外，其实也有做生意的意图，对不对？
对。
后面几趟这样来来回回啊，圣殿骑士团啊学了技术，拿了异国的东西做生意可以卖，对不对？那加上教廷当时这个宗教是很有力气的，宗教挺他们更加是好事成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这一群呢圣殿骑士团里面的部分领主骑士有钱了，除了军队的身份之外，在欧洲他们家这边就多出了一个身份。
什么？
商人。甚至圣殿骑士团的成员也做起了什么？银行业。斗之士当中的斗之士，这个世界 This world 的所谓银行业，就是起源于13世纪的欧洲，跟圣殿骑士团这些人是高度相关的。有圣殿骑士团这些人才有银行业出现的。
难怪很多电影演的那个圣殿骑士团的后代都是超级有钱
超级有钱人啊。到了14世纪了，经过100年，圣殿骑士团的领主或者是骑士呢，除了做贸易开银行，也开始做起周边的生意。比方说你来向我借钱，我放款给你，对不 对？那以前没有什么银行支付啊，你带现金是不是很危险？我保镖给你请，从我放贷给你的钱里面扣，因为我是骑士呢，你拿了这些钱你要回家走山路是不是很危险？
对。
那我银行有附属的，你今天给我贷100万，对不对？啊，你要回家是不是怕现金被抢？
对。
我就贷给你99万
啊，1万块，
我派骑士保护你。
直接从你拿到钱里面把利息扣掉的意思。 对，
周边生意嘛。有没有像犹太人？这里面就有犹太血统的人在里面了。OK， 好，在14世纪的时候啊，圣殿骑士团成为了除了教廷之外最有钱的组织。他比国王还有钱。为什么他比国王还有钱？除了他自己一直赚之外，因为其实东征都是国王喊的。刚刚我有讲到政治权是透过神权来巩固的，他去打异教徒是不是就等于这个神权会被彰显，彰显就会 feedback 到他的统治权。每次的东征都是国王喊，骑士团就说我帮你去，那民呢国王拿走了，骑士团又分到，那出兵打仗呢最需要就是什么？钱。那因为这种局都是国王或者是领主抠的，人就我们骑士团出嘛，
对，
钱当然是你国王或领主出啊。国王或领主为了帮人民对他的信仰加持，他就要打这个十字军嘛。出到没钱的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
他就要向人家借。向谁借？商人嘛。哈，或者是脱掉骑士装扮换上银行家装扮的骑士团成员来借。但是因为你是领主或者是国王，骑士当然就是要对你毕恭毕敬嘛，不方便拿你的抵押物品啦。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还不起还是非借不可的话呢，
怎么用？
那就不如用权力来换钱好了。这些骑士团的人或者是商人就拿到了什么参政权。
或者是蛮深的，
很深，或者是某些领主或者是国王的地，因为以前有地就是有钱有权这样子。那我们知道十字军东征就是打来打去，不可能说只有欧洲人出兵嘛，那穆斯林就呆呆的站在那里给你打嘛，不可能嘛，又不是 GTA 里面的 NPC， 我说火力巴结的，然后叫一叫他就逃跑了，他会还手的啊，对不对？会还手，对不对？所以一直打到第七次的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我刚刚讲那个日期嘛，还是失败。对不起，我刚刚讲错，其实是法国国王菲利四世，他不但呢失去了一些领土，被穆斯林占领了。打人家不成，然后被打输了，
被占领了。
对，他还欠了银行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钱。当你打败仗，领土变少，那领土变少，对教廷来讲就是信徒变少，订阅会员变少，
很痛啊，
很痛。然后你又欠了那么多这个银行家跟商人的钱，欠了一屁股债的时候，有没有？这时候啊，这个军权还有没有要透过教宗授给你啊？就是教宗说了算了啦。嗯，因为你都已经没有影响力，我是为什么还要提你？嗯，教宗就不太想鸟他了。嗯，不太想鸟他的时候呢，这时候菲利四世他决定怎样？
怎样？
杀诸公。
杀什么？
这个我们同样可以以古见今。对岸的国家经济不行了，就从大企业下手，
对，
甚至冻结人民的钱嘛。嗯嗯。米芝英说杀什么诸公？西元1307年10月13号的星期五，菲利四世啊突袭了圣殿骑士团，
直接去杀
突袭。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相信异教恶魔，崇拜偶像，执行黑魔法，是异端。嗯，具体的罪名是崇拜偶像、同性恋、对十字架不敬、进行了神秘黑魔法仪式的罪名呢，来屠杀。当然屠杀之前呢，就是逼供。那这些骑士团呢，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又被突袭屈打成招的情况下呢，有很多的圣殿骑士呢被引导式的供出了他们拜的偶像的外表，有点像是山羊，有女生的胸部，又有男生的生殖器官，叫做巴丰特。哦，这个圣殿骑士团啊，团长啊雅克德莫莱，还有他们骑士团里面呢，大概上百人，150多个吧，我记得，在这次的屠杀里面呢，被杀了。那历史考证起来啊，是子虚乌有的，是屈打成招的。
就是，哦，我刚刚正想说，他们真的有崇拜偶像吗？
完全是政治迫害。哦。只是政权没有钱杀诸公，因为杀他们，我有钱了。
对啊。
然后呢，也解决了什么？我欠你那么多钱，我可以不用还了。
直接处理债务。
还有什么？当初为了跟你借钱，我承诺给你太多的政治权利，我全部一并
收回，
收回来，是不是蛮险恶的？到这边就可以接到迪士尼的都市传说了。我们那集有讲到，为什么共济会的成员都那么有钱？多半都是银行业起家的。华德迪士尼先生啊，他自己也是共济会会员，同时他也是什么？德莫莱会的成员。这个德莫莱的名字从哪来的？就是圣殿骑士团团长的名字。雅克德莫莱，不是会有人传说啊，你共济会都做一些神秘仪式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从这个政治谋杀事件来的。
所以意思是，
然后就被说成说你们拜的偶像叫巴丰特。你要说什么？
所以意思是共济会的成员其实是来自于圣殿骑士团，然后圣殿骑士团，
你可以这样讲，可是这都是阴谋论。
这是阴谋论，
这是阴谋论。就有人说这是圣殿，因为有个连结，就是为什么你共济会下面有一个招募成员的会叫做德莫莱会，嗯，然后又这么有钱，
嗯，然后又都银行家，
然后又有犹太血统。
那他们就是，既然是政治迫害，圣殿骑士团是因为政治迫害，所以供出了哦巴丰特。那巴丰特
接着讲，我再来接你，为什么这个巴丰特哪来的？
对对对，
刚刚讲到有人去说，因为圣殿骑士团崩了嘛，嗯，被杀了，对，所以就潜入地下变成神秘社团，就是共济会或者是光明会嘛。好，然后呢就讲到说啊，其实这个共济会他们是有一个基督教的另外一个精神，叫做诺斯底教派的信仰，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嗯嗯，那一直到了19世纪，就是我刚刚那个图，19世纪这个神秘学家呢艾利冯斯里维，他就画了这个，这个图算是总结了圣殿骑士团成员当初被逼供引导出来那个偶像的外，
因为被
逼供的人他自己想象了，要他们从嘴巴里面讲出来的。那巴丰特这名字怎么来的？因为当时啊，十字军东征，争来争去的嘛，那时候又不是科技很棒，所以会有一个职业叫做什么？吟游诗人。吟游诗人就是去那边看的所见所闻，然后写成歌，然后到处唱给人家听，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会随着十字军去东征，因为政治正确的关系，回到欧洲他们就用诗歌的方式啊，唱故事讲故事，说十字军啊如何英勇，异教徒穆斯林啊果然啊是很邪恶很野蛮，然后就讲给这些庄园里面的还有国家里面的农民来听，让他们支持嘛，因为他们都信这个。当然他也会介绍到这个邪恶的国家，这些邪恶的异教徒他们信奉的对象到底是谁啦。
对对对，对不对？一定会想要知道。
刚刚其实有讲伊斯兰教是同是亚伯拉罕宗教，只是分出去的嘛。穆斯林他们信的神跟犹太教讲的亚威是同一个，只不过穆斯林称他为阿拉。
对， 只是名称不同，
后面的解释不同而已。嗯嗯，不能污名化阿拉，因为阿拉就是亚威啊。
嗯嗯，
只好对他们的创教者了来下手，就是谁？先知穆罕默德。
嗯，
当时啊，因为语言还有翻译的关系，吟游诗人啊，在称呼穆罕默德就叫他巴丰特。
巴丰特哦，
原来巴丰特就是穆斯林里面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意思。你看把人家画成这样，所以为什么现在宗教会打得乱七八糟？那以前真的是很过分啊！
天哪，
把人家画成雌雄同体，有胸部，然后还有老二，然后羊的样子，哎，就是这样子，恶魔就这样出来了哈。因为这个李维啊，他这个画里面巴丰特头上有一个五芒星嘛。
对。
后来一直到现在哈，泛基督教的人眼中，如果你在哪里画一个五芒星啊，那个就是恶魔仪式跟恶魔符号，就是因为从这里来的。
所以五芒星
就是巴丰特造成的，是跟圣殿骑士团有极大的关系。
是哦，所以对他们来讲，五芒星是一个不好的。
五芒星加一个圈圈，
哦，
旁边插蜡烛嘛，然后恶魔就会出来嘛。
就是哦、对对对。
还迷之音听到这个故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意外，原来巴丰特指的是穆罕默德哎、欸。
对啊，是不是？
这个没办法哎、欸，
穆罕默德真是躺着中枪，
对啊、
躺枪。
这个
很不 OK 哦，
这个没办法，
很不 OK，
接受哎，
会搞成这样是因为你非力事事欠钱杀猪工的结果，
对啊，然后一个本来是某个宗教的先知，却被污名化成是恶魔，然后这样我就想说，所以恶魔其实根本就第一个恶魔根本就不存在啊，根本就没有第一个恶魔这种事情啊，
哎，第一个恶魔我们等一下会讲，
不是巴丰特吗？
不是巴丰特，
还有别的哦，
还有更早的。
这样我就会开始质疑每个恶魔的来源，你知道吗？他其实搞不好是某个宗教的，就你刚刚
一直都是、啊、
一直都是
最有名的苍蝇王别西卜，还有巴利
哦，巴利也
还有很多很多恶魔，其实都是
巴利是马，对不对？
都是当时某个地区的
神
神，
这就是意见跟我不一样的人，我就把他变成是坏人，
所以才有撒旦教，他抗议霸权啊。他抗议霸权的目的就在这里、
嗯、
这个我是单纯讲历史，我对这个宗教没有意见、
嗯、没意见，
对这个宗教的信徒也没有意见、
嗯、
我只是在讲历史、嗯、觉得很酷啦，然后大家其实可以去结合所谓共济会，因为共济会跟这故事是有极度高连结的，
不过我觉得吼，就是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嗯、你的解释这样讲来、嗯、其实也可以理解说，
对，
比如说我本来是某个地方的被大家崇拜的神，可是今天所有人民都背弃了我，他现在把我讲成是恶魔，我一定会很生气啊。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新闻上面常常讲的污名化是第一步嘛，第二步就是什么妖魔化。
嗯，对，然后我本来是神，可是因为我被人民背弃了，
对，
你们本来信仰我，可是现在开始骂我，我一定很生气、嗯、我一定会想要惩罚你们啊。
哦，你是说如果你是神的话
对，我是神的话我就会想要惩罚你们啊。
那你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相信有神，有一个神力的存在，
对啊，神
如果神
是
有情绪的，那你这样就是好神还是坏神？
好神还坏，我本来是好神变坏神、
啊、
因为你们的作为所以影响了我。
讨论这是哲学问题啊，我们讲的神是有神力，就
是
神，
但是
还是有神性，神性就是说对他的态度不会影响到他对你做什么。如果没有了神性，他只是有神力的人而已啊，就像是很多的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神，他们就是有神力，可是他们没有神性啊。
嗯嗯，
他们会惩罚人，甚至宙斯会跟人类的女生睡啊。
其实我自己在看神这件事情，
对，
我现在好像反而比较倾向他是有神力的一个灵，他并不是有神性。
这我理解啊，可是你这样子一个说法，我会把它定义成高等生物。你要说他是神嘛，像我们在墨子那集也是会员专属，就讲到超人是什么。
嗯嗯，
超人不是神啊。
对，
如果超人他有七情六欲的话，对我们人类来讲，他的神力是一种威胁哦。
对啊，
他今天帮你对不对，
是因为他爱你，
他觉得他想要帮
你，
帮你，
对对对，
当他不想帮你或他讨厌你的时候呢，那比核子弹还可怕因为核子弹他是没有情绪的你了解吗？
就爆这样，
对啊，
没有啊，要操控核能的，要你刚刚说什么核子弹、
啊，
要操控核子弹的那个人也是有情绪的啊。
好，我要讲的是说，超人如果是人，他有人性，他是没有办法被谁驱使，你只能操控他。如果他是可以被操控的，他是不是在某个程度上，他就等于核子弹了？只要可以掌控他，他会听命令去摧毁哪里，那这个还叫神吗？ 这个是我定义里面，我认为这样就不是神了啦。
所以你觉得你定义的神是有神性的？
比方说，哦，我先不讲我同不同意基督教，在基督教很多的对神的观点就是神爱世人，神不会恨世人。
所以其实他应该要不管他有没有信上帝，他应该都要上天堂，大家应该要平等。
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的矛盾之处了。我们不要站宗教，就是说神爱世人跟他实际上教育里面讲的好像又有一点点矛盾，自己的观点。
对，所以我自己，所以我在这样子这些论述跟历史演变，我就会觉得换位思考，就是我相信众生平等，所以神照理说应该跟我们人一样，这个逻辑可以吗？就是我反而是这样看，众生平等，大家都一样，所以其实神跟人是一样的，他是有情绪的。
哦，那就很恐怖啊，那就是很多超级英雄啊。照你这定义，超级英雄就是神啊。
没有，只是不同
的。你有看过 The Boys 吗？黑袍纠察队吗？那有多可怕？
很可怕。
对啊，
他们几个都很可怕，
超级可怕，
那几个超级可怕。所以他们就不是神，
他们不是神，他们只是
有
神
力有超能力的人。
如果有神的话，神应该要有神性，还有神力。
好，
这样子，
懂，
大概是这样子。
好啦，啊，我好。
因为呢，我们这一集呢准备有点多，所以我们会分上下集，给所有听友听的会有两集。
嗯，专属会员
可能我们试出之后就会再接一集呢，会员专属的，也是关于恶魔的这样子。
好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一集还没有讲到 devil 跟 demon 的差别，
这一集就先到这边，我们继续录下集。那我们来回复 Apple Podcast 听友留言啊，加固博
回复啊，
回复啊哈，就三则啦哈。第一则他给我们五星，他是 Abyss1998。
惠比寿你好。
对，他说呢，大推啊相见恨晚的节目。
谢谢你。
有料又有趣，很有营养的内容
哦，赞赞，
超级敬佩那量渊博的学识跟整理论述的能力 而且同为女生要大推迷之音，还有女性的典范哦，
感谢你。
仔细听迷之音的辅助，就知道其实迷之音是一个个性很棒、很有智慧的女生，而且心胸很宽大，这个我是同意的。我绝对同意，
所以终于有一个人不是说我强了。
这个是我很欣赏迷之音的其中一个点，这是我真心说啦，我不是要放闪，因为那含量有时候都会提起以前的女友，那迷之音都很平常心。其实我自己也可以想象迷之音应该会有点在意啦，可是呢他都还是会接受，我觉得我很感谢他。这个就是迷之音心胸很宽大的部分，
这样子心胸
而且很有智慧，很有智慧。因为我有跟迷之音分享过一件事情，我自己看法，一件事情你可以侃侃而谈，表示你已经放下了，因为那些事情对我有意义，可是它的意义呢已经不是以前那种意义了。好，然后再来是说，我觉得跟迷之音已经结婚了嘛，未来的路很长，未免夜长梦多。站在男生的角度啊，就是以前做过什么坏事，都全部跟迷之音讲清楚，让他知道，不要让他活在呢不实际的形象里面，这样子。还有这迷之音对这有什么看法？
无可奉告。
这是我站在我自己的角度，男生像很久以前跟大家在讲八大行业啦，然后我有讲到说，其实八大行业里面的从业人员有一些他也不是说就很想去做这件事情，他有各种不得已。很聪明的女生，她可能她的问题状况解决了，她就会离开了嘛。就有人在讲说啊，如果这个女生她遇上了一个好的男生，真命天子的时候，她该不该把她的过往
跟他讲
、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我都会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放下了，你也确定这个男生呢够爱你的话，也许你是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夜长梦多。
对，但通常这种状况就是没有办法确定对方是不是真的可以接受这一切。
对，可是就是变成你要去挑一个标准，就是说你要站在你的标准，还是你还是要在那边猜。夜长梦多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这个真命天子，你跟他结婚之后，然后他的好妈吉
是你的恩哥，
是你以前的 daddy， 哇嘞错赛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先讲会比较好？那如果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你的话，那再爱你可能就是，我意思就是说坦诚啊，尽量坦诚啊。我觉得人都有秘密，可是我自己觉得至少对自己的另一就是希望尽量可以把这个程度稍微拉低嘛。觉得说迷之音确实是心胸很宽大又很有智慧，因为他可以接受我这么做。因为有的人就会说啊， 你一直提你前女友，你是怎样？你很想念她，你去找她怎样？我真的比她差是不是？没有吧？我看你以前女朋友丑死了，好不好？屁股超大的，哎呀，怎样怎样？就是会有这种，可是这些才是真的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都过去了。
可是我可以理解有些女生没办法接受的原因啦，就是同为
我理解，我也可以理解啊。所以我自己才说，我很感谢迷之音是一个心胸很宽大的女生。因为他可以用很平常心来看这件事情。
对啊，因为你就那样说啦。
一句老话就是说，我自己觉得这是一种夜长梦多。以前做过坏事。
对啦，我也可以理解你的想法。
我以前做过很多坏事，觉得要先让你知道，不要说让你活在一个假象当中。大概这种感觉。
好 ,OK,
好，感谢这位听友。所以迷之音真的是感谢啦。好，那下一则呢是五星。他叫做 Lixie211。
嗨，你好。
他说呢，误打误撞啊发现新世界。嗯。他说本来呢是因为要规划大阪旅行。所以他就在 Podcast 上面搜寻看看有没有分享大阪旅游的节目。他是要找大阪旅游的。就是听到那含量，然后讲那个大阪旅游都市传说那集。
这个是你想要听的吗？
就是千日前。他说他自己也超喜欢都市传说。奇闻异录啊，然后鬼故事这类故事。他说呢，加上那含量丰富的内涵，那边听故事还可以边了解到以前一些不知道的事情知识啦。齁啊，那含量跟迷之音的声音都很好听。
谢谢。
哦，听起来很舒服，谢谢哦。他说不听不知道啊。
一听吓一跳啊。
一听不得了啊。他是这样写啊。开始陆续把以前的集数都补上了。
哇，谢谢你。
最后才想起诶啊，我是要找大阪资料的。大阪旅游资讯的。齁，他很感谢自己误打误撞啊发现了这个优质的节目。
我们也谢谢你。
哦，他也加入 DC 潜水中。哎，我不知道他是谁。
可以出声，
可以相认啊，可以相认啊，感谢这位听友。好，最后一则啦，齁，五星，他叫 Chica Claire Lin。
嗨，
他说唯一每一集都想认真收听的节目，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加油哈！
谢谢。
他说收藏很久啦，最近呢，啊，发现终于养肥了，毛起来听，可能是他觉得集数多一点，一起听比较爽啊。嗯，感谢这位听友，
尽量听，你也可以从头听。
对啊，那我们现在呢，那含量有在做这个订阅
会
员的服务啦。那如果大家觉得啊可以。啊，那你也心有余力呢，欢迎支持我。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感谢呢订阅跟赞助我们的听友。
好，
第一则呢，他叫做志强。
嗨，
他说呢，好有深度的频道，陪伴我上班时光，感谢优质内容大推。
谢谢你支持我们，
谢谢你，我们会继续努力哈。下一位呢叫做 Mason 啊，他没有留言。好，
谢谢。
下一位叫做凯尔。
凯尔你好。
他说难得多元主题的频道，虽然我不是那一种会准时收听的人。没关系啊，哦，
没问题，
反正频道就在那里嘛。
对，
但呢他还是会找时间慢慢听完，那很多主题呢，
谢谢，
都蛮对他的胃口的，加油这样子。
会，我们会加油的，
我们加油，哦，也请你继续支持，哦，下一位呢他叫做泸州渔民。哦，帅 哦，周渔民，泸州周渔民哦。
泸州渔民。
泸州渔民。他说从频道刚开始就默默潜水了。哦。那渔民啊跟他的老婆啊都很喜欢我们的互动。
谢谢。
好，哦，谢谢你啊，哦，祝频道可以越来越好，加油齁，哦。另外私心希望啦，啊，可以多讲一些台语的集数啦。
台语哦，爱讲台语哦。
对啊，好啊，哦。我觉得我们夹杂啦。来夹杂，
整集我可能没法多啦，
嘿啦，整集我怕吼没人听啦。
对，
因为今晚吼，我这个是让我讲到，我觉得台语确实啦，我们要多讲，嗯，因为我们昨天跟迷之音看了一部恐怖片啊，他是讲台湾鬼故事哦，里面剧情就是说女主角跟她的哥哥说，因为她哥哥卧病在床，他就说我多么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参与这个发布会，我听了我就想说啊算了，准呆准呆啦，发什么布会啊，发表会，
发表会，
台语越不讲或者是中文哦，我们繁体中文的这个语词越不去强调哦，
对啊，就
越来越消失，虽然跟台语没关啦，
啊，可是就是语言啦，
还有什么摄像头，今天也看一个新闻啊，某个地区它的警语，我觉得那个可能都是外包给民间单位做了啊，可是民间单位我就很奇怪，什么摄像头，
镜头就镜头，
镜头镜头，摄像什么头啊，
摄你的头啦，
摄你的头啊，可能我们听友也有一些不自觉的用了，可是我自己觉得可以审视一下，因为我之前在这集你愿意听多久那集，一个概念越不用它的主体性就越来越低，它就会消失了，然后呢你渐渐的就会被潜移默化去用那个，诶 好像现在事后想起来怪怪的。
对，
我看那个 Facebook 还有一个社团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加入，然后呢他们要请愿，他们希望呢台湾的创作者把视频呢
改成影片，
改回影片。
对啊，我也不会讲视频，我都讲影片、欸、
很希望大家可以重视自己的文化
啦。对啊、哦、
我没有说人家那个不对，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结构、嗯、我们这个台湾原本是怎么讲就怎么讲，
不需要为了
不需要、啊、好像你讲这个好像特别潮还是什么，其实并没有呢、分享大家齁。
好的，
谢谢渔民让我们想到这件事情。好，分享的内容就在这边啦、啊、我们恶魔还会继续讲。
是的，我觉得有一些让我出乎意料的一些
米斯因头，现在只对人部有兴趣而已。
没有好不好，
对一些豆知识扔拔拔。
有啊，豆知识也有啊。
真的吗？
对啊，
就是要看到那种什么非利士事啊，杀人啊，为了一些什么很糟糕的事情你才有兴趣，有血腥味。
屁啦，不是好不好，
不是是不是、嗯、那我们继续来分享恶魔怎么来的，下一集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